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很多事情不得不回头来感谢主，虽然我是个很迟钝的人，但回头看真的是天父真的很清楚知道我是一个胆小怯懦的人，他知道我是个不敢尝试的人，所以太大的跨越他不会让我承担，他总是准备好那个缓和的台阶，让我可以一阶一阶的下来。我们看过那个童话，把章鱼在海边把章鱼丢回海里的那个小男孩所说的，没有错，对于这么多的章鱼被冲上岸，他们都面临死亡，我能够做多少呢？但是对我丢的那一只章鱼来说，我哦不对，不是章鱼，是海星，我把它丢回去，我就是它全部了，我对他来说不值就输了，所以我能够丢。是一只，我能丢十几只，对那十几只来说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万幸。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玉。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大卫布鲁克斯 David Brooks 大概在6年前左右吧，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第二座山 The Second Mountain。 布鲁克斯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攀登第一座山，这座山代表的是个人的成就、社会上的地位、职业的成功等等世俗标准。但是当我们到达顶峰之后呢，可能会发现这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有些人甚至会经历失败、挫折感或者是个人危机而跌入一座山谷。这个时候呢，人生的第二个旅程才真正开始，攀登第二座山。那么这第二座山代表的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超越个人利益的承诺跟责任，这些内容可能包括家庭、信仰、社区参与和更高的道德目标。今天的节目嘉宾谭孝文要跟我们分享他攀爬人生第二座山的喜悦。孝文从服务30多年的公家机关退下来之后，无意间踏入了校园当一名代课老师，而没有想到这一带就带出了兴趣，带出了想法，也带出了他想要陪伴这些孩子走一段人生路的心智。在他的教学日志上，孝文记录自己跟孩子相处的感动。他说，老师在课堂与优秀学生经常互动，未必能够获得对方的感念，因为他们受到众多老师的关注，情感择师而托，未必是我。反倒是不起眼少开口的学生，可能对某些老师有特殊的深刻感受，只因为给过关怀鼓励的话，和颜悦色的回答，让他感觉你心中有他，哪怕只是一瞬的曾经，于是他心中也有了你。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要跟着谭孝文一起进入他代课老师的世界。
我的成长背景倒算是蛮单纯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38年之后来从大陆来台湾的，所以我是从小在眷村长大，标准的眷村孩子。我的父亲是军人，他的性格很严厉，所以我从小就被管束得很严格。而我是个比较调皮的人，但是从小被管束之下，也不得不假装循规蹈矩。所以我后来跟同学的相处并不是很融洽，可能一方面是我是很晚才知道我是有点雅思倾向，还算是乖的孩子，
是，
所以父亲跟我比较，虽然心里不愉快，但是还是接纳下来了，所以我的很多条条框框是承袭了他，以至于我在跟其他比较相对自由的孩子相处的时候，他们的很多言行举止是我看不惯的。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很龟毛。我记得其中一个最好笑的一个笑话，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下了课男同学总喜欢把粉笔折断之后互相丢来丢去，
对，
在我看来那就是虽然是小事一件，可是粉笔好好的又没有惹你，而且你把它折断就不能用，是浪费物资，所以我看得非常不顺眼，我会去阻止，然后甚至告老师，
打小报告。
没有打大报告，我是
大报告。
对，我是明张目胆的跟老师报告。
嗯，
我后来发现老师非常聪明。现在回头想想，身为一个老师面对这个情况处理的时候，其实并不太容易，因为大部分男孩子都会这么做啊，而这又不是大事。可是我去告的这个事，我也是理直气壮，你不能说我错啊。
对，
所以你怎么去平衡这两者呢？而且那些丢粉笔的同学当中，其中有一个还是功课蛮好的，跟老师关系不错的。
嗯，
我老师，我现在回头想，老师真是聪明。他就任命我为粉笔股长，以后班上的粉笔由我来管，其他人不能碰粉笔。老师上课了，就由我交出粉笔让老师用。不太有人喜欢我了，所以我也算是比较孤僻的吧。
向来你都是比较独行侠，是不是？
对，算是对。我不太，我不是社恐，但是我后来想想，我应该叫做社冷，社交冷，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大部分我也看不惯，所以我也懒得跟他们多讲。那我母亲就比较是那种标准的传统女人，而且个性比较随和，所以好在这一点让我的个性冲淡了一些承袭我来自父亲的严厉。但基本上从小教导传统男人就是要理性、效率、精准、讲道理，所以我就也被算是被塑造成，当然也一方面也是可能是性格趋向了，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标准的理性的男性。
嗯，
这就是我大前半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性。
我们在进入校园这部分之前，先稍微聊一下你原先的工作是在党营事业里面对吗？可以稍微简单谈一下就好。
好的好的，严格来说不是党营事业，
哦，
而是就是党部。
党部。
所以我就是党工，我就是标准的党的工作人员。
好的。
到了早期的时候，党还可以说那个时候跟政府比较密切的时候，党还有做很多服务工作。
是。
但是到了后期，政党已经成了选举机器。
嗯。
所以它的功能越来越单一了，更明确了。
是。
然后让我跟他就越来越难契合在一起。我不是说这工作不好，我只能说这个工作跟我的个性非常不适合。而当初我会工作，那时候也没想太多。一方面，因为他跟政府的合作很多，
对，
也负担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所以我对我来说，哎，这倒是还不错的工作。而且那个时候，党的工作，早期跟公务员是很接近的，甚至他在早期是跟公务员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嗯嗯，
在一般当中，他当然是一个稳定不错的工作，甚至已经有点公职的味道了。
对对对，
就我当时的选择不能说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对对对，
刚进去之后我也只是一个小喽啰，要做什么，反正上面老板说了算，我不必负担太多责任。
对，
很多就是做的内容有些不太喜欢，但基本上不是太讨厌的话，也没什么做不下去的。
是，
所以我说我的党职工作30多年，前半段应该还算是蛮愉快的。而且我父亲是军人，父亲是国家养的，那我现在又做了党职，我也借着薪水养活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基本的想法就是，不管这个党怎么样，至少这个党跟政府合起来，他养了我们三代，
是
对这点，就对这点我很感念，这个毋庸置疑。
是是。
遗憾的是，在这工作当中，我个性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尽更多的力。我只能够算是勉强60-70分吧，只能算还没有算对不起党而已，谈到贡献就谈不上了。
嗯
哼，我对他最不喜欢的一点是因为到了后期，慢慢的他政治单纯化，变成目的只是在选举了。
对，
之后他就更尖锐了，他需要的政治方面的特质就更强烈了。而这个时候我带着当年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
很单纯的
成为中级的小主管了，所以我必须面临一些决策问题。
是，
换句话说，我也必须介入更深。而这个时候，我不适应就越发的明显了。
是，
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学过一句话：尽管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同意，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嗯哼，嗯哼。
从小学到一个很非常高尚的教导，这个当然不会离开我的心。
对，
即便做到的程度或许有些偏离，但至少我们的理念上是有这个倾向的。
对，
但是我在我看到的是，尽管你所说的与我有利，但是我更乐见你有口难言的窘境。
嗯嗯，
我 觉得我的一个上司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绝对不能说对方的好话，我们见缝插针，没有对方没有问题，我们都必须要努力撬开一个缝去见缝插针去攻击对方了。我们怎么能够对方，就算对方也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赞美对方，肯定对方呢？这个话说实话我心里是不能接受的，这跟我们从小学的刚刚讲的那个理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觉得再怎么还是该有底线的。
嗯，
我已经处于环境，除非我离开，否则我就只能忍着，然后在某些事情上我只能消极的不参与而已，如此而已。我在早期的时候薪水还算蛮不错的，所以我也不可否，我真的要感谢这个党给了我这份工作，让我能够养家养三个孩子。
对，
后来我的那个感觉，我就是越来越觉得是被压迫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而且越来越小，我已经觉得待不下去了。
是，
后来刚好加上我母亲过世，所以我就严格来讲我不是忧郁症，医生说是忧郁倾向而已。
嗯嗯，
但是从此刚好也体会到了，原来仅仅是忧郁倾向可以对人造成那么大的破坏力。
嗯，
所以让我浅浅的沾了一口忧郁症的味道。
这个是几年的时候？这个是几年的时候？
大概十二年前吧。
十二年前，就是你母亲刚过世那一段期间，是吗？十二年前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母亲过世，应该刚好是个契机，她把我过去所累积的，就刚好一点累积到这个时候，这个适合爆发的时候了。
对，最后一根稻草。
但她确实，但是现在回头看看，非常感恩。
嗯，
我的个性会改变，就是从她开始。后来我在我的工作上已经，我觉得也没办法做下去了，我打算要辞职。那我一个好同事就帮我个忙，替我跟老板打招呼，让我回到，我那个时候是在地方地区党部，那我曾经在市党部待过，那我的这个地方党部的这个同事就跟我的市党部的长官打报告，说让我回到市党部，我曾经熟悉的那个环境，因为在市党部基本上接触的人可以少得多了，而且是我曾经熟悉的一个环境，可能会让我的状况好一点，因为毕竟这个时候如果出去的话找工作也不容易。后来回去之后，新的故事就开始了。我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三年了，虽然做的工作是我曾经熟悉的，但是三年变动也蛮大的。那这个我回到这个单位呢，这个单位新来了一个小女生，她的父亲跟我同年。这个小女生很伶俐，那个部门只有我们两个人。那小女生不算是正式的，算是类似攻读生的性质。但是因为他很灵光，所以留在这边等于当副手，换句话说这个部门当中我是唯一的人，所以我就必须跟他配合。这个时候我跟他感觉就好像是他就像军中的老士官长，因为他在那边待了三年了，他业务比我熟，当下的业务比我熟，而我是一个刚入伍的菜鸟上尉，就是从官阶上来说我比他大，但是我比他菜，他年纪比我小，但他经验比我丰富，到底所以到底谁听谁的？
对，
因为彼此都会有优越感。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是他在带领我，因为我当时的状况，精神不济，体力各方面都已经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很
专注在工作上，
所以他就不断的提醒我，告诉我什么事情该做了，什么事情不应该那么做。他说的话99%都是对的，可是很多事情我做不到，因为我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知道该做的我都没有力气去做。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体会到了，哦，过去我曾经告诉别人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该什么效率做什么样，我过去对别人的要求不正是他现在对我的要求吗？
嗯，
我当时只认为为什么这么明确的事情你做不到，可是现在我回头来看，别人要求我的事我也知道该做，可是我做不到。
嗯，
我不是故意的，可是对于我指责我只能哑口无言了，因为我真的是该做的我做不到啊。我才知道我们要求人的时候不能只能够从表面上的应该怎么样去要求，而要去检查别人的内心的软弱，他实际的状态，如果不去了解这一点，只从表面上去要求那是没有用的，那纯粹只是压迫而已。可是过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体会到，直到现在我知道了，我过去对待别人 在这点上是对别人多大的不公平。我从来不去讲别人，只讲应该。后来在刚好在这段时间，我也读了一本书，杨斐丽的恩典多奇异。恩典多奇异我其实这时候第二次看，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其实看不懂，我只觉得说你这本书翻来覆去只讲一个概念，然后用了大量的故事只来讲这一个概念，这本书的 CP 值好低哦。可是第二次看加上这个经历，我才知道，哇，原来如此啊。没错，它是很简单的概念，可是当我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其实等于不存在。书里面讲的很简单，如果你只是照世界上量给你的，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做到了我就给你奖励，你做不到给你惩罚，这没什么了不起啊。世界上法则运行本来就是如此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恩典干什么？我们靠世人的制度就够了。哦，原来问题是在这里。所以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我才真的体会出来，没错，这本书只讲简单的概念，可是当你用大量的例子来一再看的时候，跟我们的内心的经历不断的重复碰撞的时候，才越来越深的体会到，原来这才是恩典的价值。在用世人上所说的你该怎么样的时候，你该给你奖赏的时候，该你惩罚的时候，那就是法利赛啊，那就是条文的限制啊。我们抓着这个不放，那我们跟神的恩典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
哦，这个时候我才彻底被释放了，原来恩典是如此重要，它的价值原来在这里，它是超乎法律赛的条文。这是应该是我人生走到一半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开启的地方，把我过去的那些属世的那些看起来人看起来有道理的部分，合理的部分，原来它的现实在这里。
对，
而其实这个合理的部分其实也就是它最最不值得我们坚持的部分，也就是最值得我们超越的部分。所以我应该算从这里才开始跨出第一步，所以我很感谢那个小女孩。
所以她其实并不是说因为她气焰很嚣张所以你们之间的张力很强，不是，而是她讲的话每一句都对，然后你也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做不到，然后这个让你想到你以前对待你其他同事的状况。
其实她气焰也真的是有点嚣张了，因为她也是很有自信很有能力的女孩子。
是，
但是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对，
而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神把他安排在我身边，就是用来提醒我教导我的，所以我对他充满了感谢。是说从那段时间我开始体察到了自己过去生命当中的一个重大缺憾，而且从此开始知道该怎么来调整这部分，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在工作上的不适应还是存在，但是后来就面临了其他的转折，也就是我们的党经营越来越困难，必须请某些人走路了。在某一个适当的机会，反正我就是被很礼貌的向我鞠躬请我离开了。
所以后来从那个党部离开之后心情上是蛮是一个释放吗？比较自由了吗？还是 会有点焦虑说接下来要怎么走？
是在这里我真的是很多事情不得不回头来感谢主。虽然我是个很迟钝的人，但回头看真的是天父真的很清楚知道我是一个胆小怯懦的人，他知道我是个不敢尝试的人，所以太大的跨越他不会让我承担，他总是准备好那个缓和的台阶让我可以一阶一阶的下来。
正式进入人生下半场之前，孝文找到了一个离家近的另外一个党部办公室，而这份兼职的工作在时间上有弹性，让他能够同时照顾年长父亲医疗上的需要。两三年之后，由于党部工作最终仍要回到政治选举，孝文在几经考虑之下决定正式挂冠求去。从职场退下来的一年当中，他参加读书会，重拾阅读的乐趣，群组里鼓励书友们发表读后感。中文系毕业的他也提起久未创作的笔，开始尝试写作。后来新冠疫情爆发，校园里急缺老师，担任代课老师的妻子问孝文是否愿意担任救火队应急。
学校缺老师，需要偶尔需要救火队的时候，他就见我说不妨也来代课。我想这个点子也不错，因为我曾经在刚离开党部的时候去求职，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那对于我们来说，进入校园代课相对的来说它简单多了。
哎，可是你不是很讨厌小孩吗？
对，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又直接体育课啊。体育课小学一堂课只有40分钟。
OK。
然后集合一下做体操跑跑跑个操场跑两圈， 好，接下来要玩什么？好，躲避球，好，借个球来，来，你们到躲避球上去，我在旁边看的，因为我可以保持跟他们最少的接触。
对，有一段距离，嗯，
对，而且从薪水上来说，他至少比基本时薪来的高三倍。
哦，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它是个不错的打工的工作。
是，
就从这个收入来讲，换句话说，一个月如果我知道多接一点的话，每个月拿个一两万块还是不太难的，跟我之前最后的那种半职的工作其实差不多。
嗯，
所以要接触这份工作，哦，这要回到刚才前面所说的，神替我安排每一步那个阶梯不高的缓和的阶梯了。他让我每一步很难的踏上去，
对，
他没有开始就给我困难的，
对，
顺便先报告一下，我昨天开始遇到挑战了，是我进入校园以来开始最难的挑战了，
哦，
所以我现在反而回头看，真的非常感谢神，他真的一步一步替我搭上来，所以让我现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很可怕。
对，等一下，你不要跳太快。所以你刚刚讲的是体育课，对不对？你刚刚本来只接体育课，后来你慢慢怎么样，就慢慢的愿意开始，打开心，愿意接这些什么国语课啊、社会课、自然课、音乐课这些其他的课。
因为在这些体育课当中，多多少少还是得跟学生接触。
是，
这个时候就慢慢发觉了，大部分的学生其实很可爱，
嗯，
而且很天真，甚至。哦，这里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看到了现在孩子的某方面的困境吧。
嗯，
很多小孩都跟我告诉我说，他们有选择困难症，
因为选择太多了，他不知道怎么选择。
对，之前我不知道，现在进入校园听他们讲，我才知道，他们现在丰富的生活所带来的是，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选择困难。
对，
我哪有这种事情啊？我们小时候物资缺乏，有东西就很不错了。缺乏居然可以带来这个让我们想象不到对他们的困境。然后他们因为教育环境不友善，老师很难再保持一个像我们当时小时候的老师的那种单纯的去教学的那种心。制度上的不友善，然后行政工作的压力，各方面的，还有老师之间也有霸凌等等之类的，老师要能扮演一个面对孩子的角色，那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换句话说，我在当中，我同时看到了老师跟学生的困境，
是
心态下没办法去心平气和面对学生呢、啊，所以学生又转而接受老师的压力。我的父母基本上互动算是蛮，因为可能知识水准都比较高了，所以他们的个性上也没什么太大的缺憾，所以我的生长的家庭算是基本上蛮健全的家庭。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在心理上没有机会受到什么扭曲、破坏
的伤害。嗯，对，
对，
对。
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居然我的同学居然告诉我，我是他少数家庭健全同学。那现在再回头看现在的家庭，现在小孩子说啊，那个同学他是单亲，那个是他妈妈是越南来的，这种例子好多、
嗯，
而且小孩都已经司空见惯了，真的神怜悯我的。性格的软弱吧，一开始就把我放在一个相当缓和的环境，让我可以从容的、适度的、比相对健全的成长，所以我的心理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
像那些回头看现在的小孩，再像甚至我大学的时候，我那些同学，很多人真的是一开始就生活在不幸当中。
对，
不只是原生家庭不幸，生长环境有很多的不友善。
对。
至少我的前半生，我都觉得我的工作虽然还算可以，可是我都已经感觉到我的生活没有意义了。
嗯，
我都有先去想我生活没有意义，那些在生活不愉快当中，或许连生活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资格去想。
没错，没错。
那这个时候，我不做些什么，我愧对于我一路来的平顺生活。
嗯，
我就感觉到对这些小孩子。甚至对老师，如果我能够进去，就算只带一堂课，至少在他们老师的压力、学生的压力、他们互相给的压力当中，我可以去在我这堂课可以他们绕稍微高兴一点，有点喘息的空间。我觉得我能够做到这个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
是，但就像那个我们看过那个童话，把章鱼在海边把章鱼丢回海里的那个小男孩所说的。没有错，对于这么多的章鱼被冲上岸，他们都面临死亡，我能够做多少呢？但是对我丢的那一只章鱼来说， 我哦不对，不是伤心，是海星，我把他丢回去，我就是他全部了。我对他来说，不止救赎了，所以我能够丢是一只，我能丢十几只，对那十几只来说，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万幸。
是，
那我何必在意我能丢几只呢？我能丢一只，
你只要能够影响一个孩子，你所做的都值得，对吗？
做对，
嗯，
不会对上帝对我过去给我培养的环境，或许就是为了让我来丢这一只海星。而事实上，我又可以丢的不止一只，哇！那我看到岂不是一片太大可以值得做的一个合唱吗？一开始临时代课，后来我想到，因为可能因为我的开始，因为我在这方面神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其实我只要一进入一个课堂，我只要十分钟之后，绝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喜欢我。不是为什么？
哇，你很厉害耶！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以前你本来你个性不是说比较循规蹈矩，又很四四方方，很挑挑框框。你怎么做到的？
所以这应该是神无意当中，不，他有意，我无意。所以我也就顺便插一句话，我老婆说，你既然那么喜欢学校，你现在会不会后悔早点进入校园呢、啊？我说不会，因为早年我根本还没准备好，我还没那个资格、我早年我一定碰得满头包，我跟学生几乎冲突不断。现在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神才让我进。
对，
那准备。我们呢，加上那些过去得的优异倾向，让我的心变柔软，知道对别人的苛求，这些都是
心
一点一点预备好的。然后再加上我开始在校园当中看到了学生跟老师他们双方同时都受到压力，以至于不能够彼此和睦对待。而我相对之下，我是个准备好的人，我没有完全不在校园，我没有你们这些压力，我也不需要面对教育制度对学生对导师的压迫，我只是个领终点的。我去一堂课，我只领一堂钱。你们学校制度对我来说完全不存在，等于不存在，所以我丝毫感受不到你们老师的压力。
哎，我可不可以说你应该算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代课老师？
非常接近，非常荣幸接受这个头衔。
认为教学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使命的代课老师谭孝文，在下一集节目里要分享他代课生涯里面临的挑战。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留言给我们鼓励，并且转发分享这个 podcast 给你的亲朋好友。我是诗玲雨，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